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可能会很快举行。
尽管出现一项新的性侵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了他对最高法院提名人卡瓦诺的强烈支持。
9月24日是美国对新一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第一天，中国立即进行报复，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9月2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对总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对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星期一凌晨生效。受到贸易战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美国股市星期一结束了连日上涨的趋势，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小幅收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实施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之后，中国拒绝了美国财政部长发出的谈判邀请。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再次强调，如果中国进行报复，美国将再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等于向所有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税。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一对此发表白皮书，表示中国对贸易战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与此同时，中国也有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大大少于出口，但是中国警告要采取同等量级的反制措施。中国还没有透露其反制措施的具体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星期一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表示，他预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可能会很快举行。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卡拉。那么总统星期一呢，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朝核问题取得了巨大进展。那我们知道，在一年前的时候，美朝两国的关系剑拔弩张。特朗普总统呢，是在去年的联合国大会上称金正恩为火箭人。不过今年呢，特朗普总统说情况不同了，他还表示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领导人峰会可能会很快举行。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和朝鲜的关系非常好，发生了很多事，看起来我们很快会有第二次峰会。你们知道金正恩写了一封信，一封很好的信，希望举行第二次会晤，我们会这么做的。蓬佩奥国务卿将在不远的将来做出安排。
那在之后呢，有记者在联合国询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关于美朝第二次峰会的情况，那他表示呢，他今年可能会在年底之前访问朝鲜，为此做最后的准备工作。那他还被问到金正恩在去核化上没有做什么，特朗普总统为什么还决定与他再次见面。那么来听听蓬佩奥的回应。
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向这个目标，我们让两位能够真正做出决定，推动这个过程前进的领导人见面，这样我们就能继续向联合国安理会所要求的以及金委员长所承诺的方向取得进展。这就是所做的努力，我们仍有工作要做，达成全面去核化肯定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很久之前以另外的方式争取过，但是失败了，而且将美国置于今天的境地，即受到朝鲜核武器威胁的境地。
蓬佩奥表示，外交努力的方向呢，还是要让金正恩落实新加坡峰会的承诺。他还强调说，在朝鲜放弃核武器之前，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不会取消。那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下午的时候呢，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文在寅，那我们知道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刚刚在平壤举行了3天的峰会，他们双方呢发表了平壤共同宣言。金正恩在宣言中答应让国际核查员参与导弹引擎试验基地的拆除，并对文在寅说他愿意在美国采取相应措施之后关闭宁边核设施。那文在寅是表示他与金正恩讨论了更多的议题，但没有这些议题呢，没有一一的都纳入到平壤共同宣言之中。那他是说他打算当面向特朗普总统转达这些信息。那在文在寅星期一与特朗普举行会晤之前的记者会上呢，他是表示金正恩愿意致力于去核化，也同时表示呢，他愿意转达金正恩对他说向特朗普总统转达金正恩对他说的一些话。那特朗普总统呢，也是再次表示与金正恩举行第二次会晤。那他表示形式可能会与第一次的类似，地点或许有所不同。 那特朗普和文在寅在之后呢还签署美韩贸易协议，这是特朗普重新举行贸易谈判之后取得的一个成果。那在另一方面，早些时候星期天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还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特朗普大厦共进了晚餐，两位领导人也重申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星期三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会议的主题为核化学和生物武器的不扩散。预计特朗普总统将利用这次会议讨论朝鲜及其他武器扩散问题。卡拉，
好的，感谢莫宇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开幕之际，呼吁各国采取行动，联手解决毒品问题。
特朗普周一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国务卿庞佩奥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起就反毒品问题发表评论。联合国表示，全球有3100万人因吸毒而需要治疗，每年有45万人因吸毒过量或相关问题而死亡。特朗普评论说，白宫上个月宣布的全球行动呼吁有四个主要目标：减少需求、减少供应、扩大治疗、加强国际合作。
如果我们一起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就可以拯救世界各地无数人的生命。当我说无数人时，我指的是大约数百万人。我很激动，今天在场的每个国家都同意响应我们的呼吁。我们要感谢你们每个人对这一重要倡议的承诺。美国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加强我们的社区，保护我们的家庭，给所有的孩子带来一个没有毒品的未来。
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美国高级官员在出席联合国大会之际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改变行为并展开建设性的对话，特朗普总统愿意在会议期间与伊朗的领导人会晤。
伊朗指责美国及其盟国支持上周六伊朗阅兵仪式上的袭击事件，袭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强调必须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这预计将成为本周联合国大会美国领导人讲话、有关会晤和背后外交努力的重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表示，特朗普总统周三主持安理会会议时肯定会谈到伊朗，但他的话题将更为广泛。
我认为他在安理会会议上将谈到伊朗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威胁，但是他也会谈到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威胁，还有朝鲜的局势，以及我们在朝鲜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黑利表示，总统愿意在联合国会议间隙会见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但伊朗并未提出要求。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表示同意。
我认为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乐意随时与伊朗领导人会谈。
但是黑利和蓬佩奥说，伊朗并没有显示做好展开建设性的对话的准备，并改变他们所说的恶意的行为。伊朗总统鲁哈尼没有点名地指责美国的一个盟国支持上星期六对在阿瓦市举行的阅兵仪式发动袭击，袭击造成25人死亡，至少60人受伤。
我们在这个地区看到的所有雇佣军小国都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正是美国人煽动他们，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手段来犯下这些罪行。
随着世界各国领导人前往纽约，一些观察人士表示，他们预计特朗普今年将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这让人想到他去年在联大讲话时激烈抨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的那些言论与他今年在推特上对金正恩的正面评价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之音塞内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可能卷入性行为不当的指控，国会参议院原定星期一举行国会听证，目前已经推迟到了星期四。下面我们请记者爱德华来介绍最新的发展。爱德华。
面对日益加大的压力，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布莱特·卡瓦诺星期一在一封发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信里说，他不会威逼而推出提名程序。《纽约客》杂志星期日报道说，两名美国议员参议员正在调查又一名妇女对卡瓦诺的指控。 他被控在1983到1984学年在耶鲁大学的一次宿舍派对上向他暴露自己。黛博拉·雷米瑞兹承认他当时喝了酒，记忆并不完整。雷米瑞兹告诉《纽约客》说，他咨询律师之后，他对自己的回忆有足够信心。特朗普总统在《纽约客》参加联合国大会间隙表示，尽管有很多政治指控，他仍然支持卡瓦诺。我们来听听特朗普总统的评论。
我想这可能是发生在一位候选人身上最不公平、最不公正的事情。但是我支持卡瓦诺法官，我等待参议院的投票。至于那些突然出现、30年前从未谈过的这些事情，现在却开始说了。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是政治行为。
纽约客报道出来之后，民主党人要求延迟卡瓦诺的提名。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成员范斯坦公布的一封信里说，他写信要求立即推迟任何有关卡瓦诺提名的程序。据纽约客报道，有共和党议员助理上周也得知最新的指控。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斯利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发言人都否认了这一说法。卡瓦诺通过白宫发布声明否认了雷米瑞兹的指控，说这是完全彻底的污蔑。另外，《纽约客》杂志说他无法找到任何目击者。主持人，
谢谢记者爱德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周四将与特朗普总统见面。之前有报道说罗森斯坦有可能被撤职。据《纽约时报》报道，罗森斯坦去年曾提出秘密对特朗普总统录音，并提出通过宪法第25修正案以不适合执政为由弹劾特朗普总统。在《纽时》报道几天之后，传出他可能被撤职的消息。罗森斯坦上周否认了报道中所说的他主张对特朗普秘密录音。作为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负责监管特别检察官对于2016年俄国干涉选举的调查。他若被撤职或是辞职，可能会影响到涉俄调查。一位消息人士在罗森斯坦据称在一次会议中谈到对总统秘密录音时在场，但这位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那是讽刺的话。他说从来没有讨论过想要录下总统的谈话。联邦调查局星期一报告说，美国的暴力犯罪在过去一年里有所下降。在这之前，暴力犯罪连续两年上升，导致特朗普政府重新采取了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联调局在年度报告中说，2017年在每10万名人口中，据估计有382起暴力犯罪案例，与2016年相比下降了大约 1%。谋杀率从前一年的每10万居民中发生 5.4 起案例，下滑到 5.3 起。
路易斯安那州连续29年谋杀率居各州之首，每10万居民中发生 12.4 起谋杀案例。而在大城市中，圣路易斯的谋杀率最高，每10万居民中有 66.1 起谋杀案例。暴力犯罪率的下降趋势似乎延续到了2018年。初步数据显示，整体暴力犯罪下降了将近 5%， 谋杀率则减少了 6% 以上。
11月国会中期选举后，美国众议院有可能首次迎来两名女穆斯林议员。美中贸易战影响下的共和党选民继续支持特朗普总统，认为贸易战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短暂的。美国对新一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立即进行报复，并指责特朗普政府贸易霸凌，重启谈判希望落空。美中贸易战前景如何？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美国众议院有可能会首次迎来两名女性穆斯林议员。
这两位候选人有可能象征美国国会在一个宗教和民族构成不断变化的国家中焕然一新的面貌。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带来的报道。
从密歇根州开始。到明尼苏达。伊尔汗·奥马尔和拉斯达·特拉比都不曾想到他们最终会来到华盛顿。这场胜利不仅意味着获得国会席位，而且传达了更强大的信息。这两个州的初选选民在八月份传达了这样的信息，那就是一个穆斯林妇女有可能成为国会众议员，即使是在伊斯兰教面对更多敌意的时候。
我的一位竞选经理离开了一个非营利组织，有位女士对她的离开深表遗憾，而戴安娜说，哦，别担心我，我会为第一位密歇根州议会的穆斯林女议员工作，我非常兴奋。那位女士说，他们在我们的政府里工作。
看到这些女性有可能入选美国国会，这将是美国的新篇章。
阿
尔文·蒂勒里说，虽然两位女性的选举胜利在他们所代表的自由选区中并不令人惊讶，但他们是新移民的一部分。穆斯林仅占美国人口1%，但它是地球上发展最迅速的宗教。皮尤研究中心显示，到2040年，伊斯兰教将成为美国第二大宗教。奥马尔和特拉比代表了这一人口不断变化的群体的新面貌。
这是典型的美国故事，这是爱尔兰移民、意大利移民和波兰移民的故事，它只是在不同种族和宗教相互交融后呈现了出来，这就是美国人应该关注的事情。
特拉比是巴勒斯坦移民的后代，他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出生长大。奥马尔生于索马里，随后逃往肯尼亚的难民营，最终成了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索马里大社区中的一员。虽然他们都来自饱受战争影响的家庭，从政之路也因为宗教坎坷不平，但他们代表民主党的进步派。民主党希望再接再厉，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特拉比没有竞争对手，而奥马尔面临来自共和党挑战者的反对，但他有可能获胜。但蒂勒里表示，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赢得选举，而是要使自己符合选民和美国穆斯林社区的期望。
So there will be...
因为身份原因，他们本质上会有更多的负担，而且他们还象征着历史的演变，他们将会有很多不同的方面要符合人们对新国会议员的更大期望。
国会在中期选举后将面临边境安全、移民问题和选举诚信等许多棘手问题。特拉比和奥马尔都希望自己成为明年1月就职的新国会成员，在这些问题上发挥影响力。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报道。
在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大规模升级之际，一些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对特朗普总统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战是正确的，而贸易战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也只是短暂的。
9月21号，美国保守派团体美国保守联盟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会展中心为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玛莎·布莱克本举行一场造势活动。美国副总统彭斯、美国保守联盟主席马特·施莱普和在美国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且基本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利益团体美国步枪协会的政治战略家和首席说客克里斯·考克斯均到场助阵。活动上，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布莱克本和副总统彭斯先后发言，两人均表示，在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下，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政策正把美国带入一个繁荣期。
在副总统的帮助下，特朗普总统取得了很多成就。看一看过去20个月发生的，失业率创下了最低纪录，失业申请降至1968年以来的最低点。再看一看减税政策，这个政策正在田纳西州发挥作用。
Look at the tax cuts. They are working in Tennessee.
正是由于你们所支持的这届领导层，由于特朗普总统的果断领导和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的坚定支持，美国经济欣欣向荣，工作岗位正在回来，信心在恢复。一句话，美国回来了，而这才是刚刚开始。
Getting started.
活动定于11点开始。但当天一大早就已经有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这些人有的是来自外州，需要驱车2-3个小时，他们大多是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记者在会场内采访了一些与会者，请他们谈一谈对特朗普总统的印象和对美中贸易战的看法。来自田纳西西部的退役老兵兰迪·佩斯认为，
我不认为我们在打贸易战，我们与中国有贸易逆差，这已经很多年了。我认为中国非常有意去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多年来一直得益于对我们的贸易顺差，但如果继续下去的话，这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很多人从中赚了很多钱。我认为特朗普深知这一点，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和中国这样规模的贸易伙伴有如此大的贸易逆差，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It's not serving the American public to have a trade deficit with a trading partner the size of China.
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特拉维斯·布莱恩表示，对中国强硬是特朗普一贯的谈判风格。
There is the other side to it, and This is part of the negotiation. Part of the negotiation.
有的人会的确受到贸易战的影响，这是不幸的。但事情有另一方面，这是谈判的一部分。既然是谈判，你就要有胆量放弃你想得到的，而转身离开。如果你了解特朗普的决策过程的话，他的风格就是这样，会先开一个天价，但最后能够与对方达成妥协，生意就是这么谈的。总的来说，最终的结果会是积极的，但不会一蹴而就。
That's how business is done. And so overall, it's going to be positive, but the stuff doesn't happen overnight.
田纳西州林肯纪念大学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约瑟夫·邓肯认为，
特朗普政府会审慎地应对和中国的贸易问题，相信最终他会做出有利于美国和田纳西州利益的决策。他说，是否会伤害经济仍有待观察。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仔细有策略地去对待。总统是致力于推动自由贸易的，我对他和副总统能为田纳西州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案抱有信心。我们正朝着找到帮助中国和美国解决方案的方向前进。
分析认为，由于美国经济表现强劲，大多数选民在短期内不会感到美中贸易战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干生，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采访报道。
美 美国对新一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这个税率在2019年有可能会增加到25%。中国也对600亿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回应，并发布白皮书，指责特朗普政府贸易霸凌。就美中贸易战的问题，我们今天请到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陈教授是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陈教授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陈教授，我们在节目上其实一直在讨论这个贸易战的问题。那么此前其实也就是在一周多以前吧，就有消息称说两国呢有可能在9月底恢复谈判。那么随后呢，特朗普政府又做出了继续加征关税的决定，而中国方面呢也是决定取消谈判。那么今天9月24号，贸易战可以说是大幅的升级。对最近的一系列的动态，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贸易谈判呢谈不拢。为什么谈不拢呢？是两个国家、两个政府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要价不一样啊。美国呢，就是说我们要自由贸易，我们要30政策。什么叫30呢？就是零关税、零补贴，然后零壁垒。然后呢，中国呢，就是说什么要什么呢？要4个自信，我们要道路自信。要理论自信。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把举国之力呢就是凝聚起来支持一个企业，让这个企业呢成为世界上的霸主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能够把这些就是说是所谓的就是自由市场的经济的公司呢，就把他们统统打败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地位。就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你要让他放弃这种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呢，对他们来说呢，对中国来说呢，这就是说动摇了国本这个从体制内的学者呢也大概就说出来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中国要接受这种就是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呢，这我认为呢，最近来看或者说可以预见的那个未来来看呢，是不大可能的。但同时呢，川普政府呢，现在就像你们刚才报道的，他们的很多明星，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贸易上的制裁呢，是很多明星的，不单单的是川普的，就是那个共和党人的支持。实际上你要看看呢，民主党人呢也对这个也对川普总统这一个方面的政策呢是很支持的，尽管这对川普总统其他的任何方面的支持都是反对的，但是对这一点呢还是很有支持的。所以说的话呢，创富这个政府呢，他很有决心，也很有这个民意来把这个贸易战打下去。同时呢，中国政府呢就认为这是动摇了我们的国本，我们是不能做下去的。所以说的话，到今天这步呢，实际上呢也不是太都是在大家的预料之中的事情。即便说是这个月底确实有刘鹤总理、副总理带队来那个谈判呢，我不认为，我也不是很看好他能够达到什么能够避免这个关税战的这个结果。
好，陈教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两国现在都有自己的底线，而且都没有准备好要去让步。那么其实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在上周也说过，说如果这一次中国对今天实行的这个9月24号实行的这一轮关税进行报复的话，那就会立即扩大这个关税的规模到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那么按照目前的情况，可以说是不是您认为这个继续加征关税应该是板上钉钉的这一件事？那么如果继续增加关税的话，对中国的打击会有多大呢？
实际上，如果首先我不认为它是板上钉钉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要报复的话，你要相对的是你要对等。第一，中国的报复只是不过是600亿，美国是2000亿，不过是600亿。第二，它那个幅度不大，只是5%到10%，而美国的话是起码是10%，然后的话明年一月份的话会达到25%。所以说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中国政府的这种报复呢，实际上是很克制、很克制的。所以说的话呢，当然了，川普总统也可以，就是把剩下的2670亿的加上去，也可以不加，这个是完全是他的那个手上的一张牌了，他可以看情况来打。至于说如果真正是要把它全部加进去的话，那么对在短期来说，对中国的那个 经济上的打击，我认为呢应该是挺大的啊。它可能不是在 GDP 方面会有直接的反应，但是的话呢，对就业来说啊，对那个货币就是人民币的汇率来说，这方面各方面的影响应该是很深远的。
嗯。是，那么这个中国除了是在这个报复的手段上稍微有所保留之外呢，那他在今天发布的这个白皮书中也是表达了重启谈判的一个意愿，并且呢也在其中承诺说将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并且要认真查处、严肃处理侵权的事件。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表态是不是会给贸易战带来一个转机呢？
我认为这个他们的这个态度是一直没有变，而且中国实际上是从在过去这三四十年，中国从来都是说是一直都是说是要保向大家保证他要保护知识产权，但是的话呢就是实际行动来看呢好像都不是这样的，都没有太大的进展。所以说的话，当光光是去靠就是政府的就是说是嘴上说，看来是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实际上最关键的问题，这也就是谈判很难谈下来的原因，就是美国要求的话什么呢，用什么样的制度能确保就是美国的那个知识产权不受到侵犯。就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叫中兴公司，对不对？他呢为了保证他中兴公司不再犯，他派个美国人去作为他们的那个 compliance officer， 就是确保他们确实不再犯这个错误。所以说的话，同样的系统可能也是在美国要求，就是确保我们让你帮美国人去到中国去看如果说你反对的话，那我们再就是说是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条件是比较苛刻的但是的话你也没办法，你怎么能保证他不是说说而已？
对。是，其实关于中方这个在贸易行为上的这个意见，其实不只是美国一国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我们看到这个贸易战中的多方都有不同的观点哈。就比如说像美国是一直在指责这个中国窃取知识产权，还有这个贸易失衡的现象。那么美国表态之后，其实其他的中国贸易伙伴也是大胆的发声，就比如说在大概就是上周，在位于中国的欧盟商会也是表示说，这个贸易战的根源是中国市场的开放不完全，而中国方面好像这个表态一直是说美国嫉妒中国的崛起，甚至今天的这个白皮书中也是表示说中国是不得不反制，而且谈判说不能以牺牲中国的发展为代价。您对这样的观点怎么看？
这个我大概是同意，就是说是就是欧盟的这个观点呢是也跟美国的观点实际上就一样，
是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你这个自由市场经济，你要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话，你必须要有个公平竞争的原则，是不是？然后的话你不能那个就是政府不能干预你不能就是没有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所以这个我觉得欧盟这个观点跟包括日本跟那个美国的观点实际上是一样的。中国呢他认为这个是美国嫉妒他的发展，这个当然也对，也就是说是确实是有这个，就现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列为他的那个竞争对手。但是既然是竞争对手的话嘛，那我们要公平竞争嘛，公平竞争嘛，这个是可以说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就要我们两国既然说是要竞争的话，那我们就好好的按照大家公平的原则来说来竞争。你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公平的方式来打败美国，那总会是不好，就是这个谈不成的事情了。在美国的话，就是公平原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们刚才那些桥段里也说出了一些大家就是支持者的这些心声。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呢，这个大家都有点道理，但是呢，最终的那个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不要走市场经济，要不要有法治来保护市场经济竞争。
是，那么现在这个美中之间贸易战打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们看到刚才你也提到了，中国在这一次的报复上还是这个规模是有限的。那其实它利用这个贸易作为一个工具报复美国，它的这个空间也是有限的，因为毕竟是这个有着巨大的中国对美国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那么除了在贸易上进行报复，您认为中国是不是还会采取接下来会采取其他的一种方法，比如说限制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或者是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些方法？
我认为现在这个情况下了，限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我认为他们不会这么做，不会应该不会这么做了。恰恰相反，他们可能会 会更给一些美国在华的公司一些好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现在大家的担心呢，就是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呢会长期的打下去。就比方说那个阿里巴巴的马云就说，中美这个贸易战要打20年。如果真正是要长期的打下去的话，那美国企业该怎么办呢？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是撤资啊，就是把那个中国的工厂全部撤回来，或者说是移到其他东南亚，包括就是越南啊、柬埔寨这些地方。如果是这样一发生的话，对中国的打击会非常大的，就业上面的打击、技术上面、管理这各个方面的这种好的这种渗透呢，都会不存在。所以说，我认为呢，就是说中国政府不会做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它实际上是应该会继续安抚这些公司。最近那个《华尔街日报》上面就甚至说，实际上中国政府知道谈不拢，他为什么要继续跟那个美国继续谈下去呢？就是为了安抚这些在华的美国、欧洲的这些企业，让他们暂时不要撤资。所以说这个方向，我认为他不会再做成极端的事情。操纵汇率，我觉得应该是会做的。就是特别是在情况不好的情况下，他们应该会继续做下去的。但是的话，这个有效性可能不是太大。为什么不是太大呢？因为川普总统接下来一月份把这个10%税率，你可以通过你的汇率调整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25%的汇率你很难的税率你很难解，就是通过这个问题解决了。
是好的，非常感谢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官方将美中经贸关系比作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美中贸易战升级，两国间的压舱石怎么了？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长期以来，中国官方一直把美中经贸关系比作是两个大国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但自今年三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对华301调查报告出炉以来，美中贸易争端几度升级，并且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涉及所有美中贸易商品的全面贸易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最近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和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的研究员史建道。以下是这次专访的第三部分，美中关系的压舱石怎么了？
Chinese government's position, they have been very firm. They don't want to make.
在贸易谈判的立场上，中国目前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那就是中国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做出让步。如果这场贸易争端持续下去，如果中国像自己说的那样不做出任何让步，那么它的结局会是什么？
我完全理解中国政府不在美国压力下妥协的立场，这也是中国一贯立场，不仅限于这次贸易战。但美国要求中国让步，是因为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很差的贸易伙伴。如果中国不希望在压力下做出让步，那么就请应该在压力来之前做出让步。中国可以猜或者押宝美国的压力是不会持久的。也许中国猜对了，但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并不像一些人所说说的是占据上风的。如果特朗普总统决定把这场贸易战进行下去，不放松对北京的压力，那么美国是会赢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在金融方面依赖于美国，中国需要美元，而美国没有什么是必须依赖中国的，美国可以找到替代国家。我理解中国政府不在压力下妥协的立场，这是合理的。既然如此，中国早该在三年前就做出改变。我认为现在中国做什么不做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会不会坚持下去，或许不会。但如果美国不修正目前的政策，中国最终会被迫做出妥协。但是美国也可能会在那之前就让步了，或者改变主意，它也可能被其他的问题扰乱计划。
如果这场贸易战变成一场持久战的话，一些外国企业可能会选择将生产搬出中国，以规避高关税。有人将其解读为脱钩，他们的说法是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的目的是让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您的见解是什么？
I use disengagement.I think it's the same thing, you know, same idea.
我的说法是脱离是同一个概念。2002年美中贸易额占美国 GDP 的比例是现在的三分之一，那么我们就回到2002年的水平好了。我们不会在六个月内实现这个目标，因为那太唐突也太具伤害性。我们可以慢慢来，先设定一个目标。我不认为特朗普总统会明确讲这个，或许是个隐晦的目标，也就是让美中贸易关系回到以前的水平。目前的美中贸易规模太大了，而中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贸易伙伴，不应该和美国拥有这么大的贸易量。我不认为美中贸易要完全终止。当然，中国对于要和美国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经贸关系也有自己的盘算，但我的确认为脱钩应该是美国最好的选项，除非中国修改自己的政策。
中国官方的说法是，美中的经贸格局基本盘没有改变，美国仍然在产业链的上游主导高科技领域和服务业，而中国基本上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您是否认为美中的经贸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还是没有变化？
No, the big change, as I said, was when China joined the WTO. Relationship has changed.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中国入市。从那之后，美中的经贸关系发生了变化，已经不一样了。有好有坏，但是美国并不满意。特朗普总统的贸易行动并不是从中国开始的，而是钢铁，现在是汽车，并不是只针对中国。真正让美国不满意的是制造业。所以说，美中贸易关系仍以中国组装输送零件为主，这一点我赞成。但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我理解中国感到困惑。因为在2003年时，美国对这个关系没问题，2011年也没问题，现在不行了。就好比中国可以用中国制造2025来提升自己的产业政策，美国也可以对美中经贸关系改变看法，这就是所发生的。
您认
为美中能否达成协议？美中还能否回到过去那样？中国一些人士的考量是，共和党可能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 丢掉国会至少一个院，那会给特朗普总统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美国人不想和中国打贸易战。
这种观点是荒唐可笑的。民主党人在贸易问题上比共和党更反华，所以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美国的反华情绪会更高涨而不是减少。我不知道中国某些人的这种看法是从何而来，这是很奇怪的想法。或许是中国人认为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会像奥巴马总统那样，但其实不然。奥巴马2015年要求国会推动贸易促进授权时，几乎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民主党议员比共和党议员更反贸易，他们比奥巴马更反贸易。所以如果中国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中期选举民主党翻盘上，那是很不靠谱的。我倒觉得还不如寄希望于特朗普总统改主意。
您认为美中关系能否恢复到奥巴马执政时期，或者说美中关系能否转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No. Look, I think President Obama's administration and President
不会，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和小布什政府都承认他们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犯了错误。现在美国要想在短期内修正这些错误是非常困难的，而中国则感到非常不公平。华盛顿没有一个部门想要回到奥巴马时期，民主党不想，共和党也不想。美国商界在2007年和2008年是非常挺中国的，现在他们对中国支持有所减弱。美国的政治环境与10年前相比大相径庭，当然这不能都怪中国，但我的确认为我们是回不到过去了。没有一位参选总统的候选人会说，我希望回到2015年大家都相安无事的时代。民主党候选人不会，共和党候选人也不会。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焦点应该放在如何构建一个有助于与中国脱钩的关系，除非中国改变，要么我们就把这场贸易争端进行到底，只有这三个选项。
中国政府的一些高层人士希望华尔街能在这场贸易战中替中国说话，或者说是游说美国政府不要打贸易战，但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这是为什么？
金融危机让华尔街名声扫地，美国金融界的政治力量已大不如前，尽管他们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你去看一看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和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的情况，就会发现美国商界在促进授权法案上几乎没有出力，在 TPP 上毫无建树。如果特朗普政府就这么与中国僵持下去，与墨西哥斗下去，与欧盟斗下去，那么商界会联合起来反对他。但是如果特朗普的政策是与中国纠缠下去的同时宣布美墨达成协议，美欧达成协议，美国与菲律宾在谈自贸协议，那么美国商界就不会站出来为中国说话。另外一点就是，在过去10年里，不仅是外国企业，也包括一些本土企业在中国的预境越来越糟糕，企业界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那么坚定地维护美中关系了，而且商界对本届政府的影响力有限。我认为本届政府多变的主要原因是总统总是被其他事务干扰而分散精力。我认为到下次总统大选前，美国商界可能会更活跃一些，但前提是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所有的贸易伙伴都闹僵了。但如果到时候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谈成了，而美欧贸易又表现强劲，美国商界是不会为中国辩护的。我们注意到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多年了。
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对中国其实有很多抱怨，比如市场准入问题、强迫技术转让问题等等，但为什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企业大多持反对意见呢？
因为情况不一样。中国的一个立场是，虽然中国对美国保持巨大贸易顺差，但美国的企业在中国的利润要远远高于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利润。特朗普政府的回答是，我们不希望那些产品在中国生产，我们想要的是那些产品搬回美国生产，我们想让那些工作岗位回到美国。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期待与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的要求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华经营的美企希望能在 中国自由竞争，但特朗普不在乎美国企业是否能在中国自由竞争，他希望的是美国企业把在中国的生产迁回美国，然后向中国出口。这就是为什么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的看法与白宫有如此大的差距。在华经营的美企希望得到更多的市场准入，特朗普则希望对美国的出口能有更好的市场准入，而不是在华的美国企业，这是截然不同的。
贝卡·史蒂文斯一生致力于帮助女性逃离卖淫、吸毒和人口贩卖的厄运。她是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一个非盈利项目的创始人，提供住房、心理和心理等多方面的帮助。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达米戈的报道。
在这个小商店后面有一个大后院，一个充满希望和生命力故事的地方。技农场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帮助人口贩卖毒品和酒精成瘾、性暴力和经过其他创伤的幸存者。它的使命很简单，帮助治愈变得强大和就业。
人口贩运、对妇女实施性暴力都是可怕的故事，这是全球性的，而且很严重。而且技农场的故事则是关于希望和恢复，让女性凝聚起来，试图让世界充满爱。
詹妮弗·克林格6岁就成了性侵受害者，12岁时成了一名瘾君子，但是技农场让他重获新生。
我离家出走了，我被拐卖了，被介绍给制作儿童色情作品的人，更多的创伤接踵而来，我童年经受过的事情都告诉我，我唯一能为这个世界提供的就是我的身体。
技农场的当地和全国活动总监多勒斯·沃克尔表示，他吸毒26年，在来到这里之前露宿街头20年。
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他们递给了我一把钥匙，这是20多年来第一次有人信任我，给我一把钥匙。然后他们问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他们没有问你在外面曾经做过什么，他们问我你经历了什么。
为了抚慰受过虐待而伤痕累累的身体，贝卡·史蒂文斯创造了一系列沐浴和洁净身体的产品。他雇佣了技农场的住户泰勒来帮忙制作。
当新女性来到这里的时候，这对我来说就像是最好的时光。我可以教授他们我所学到的东西，培养他们制作产品，让他们学会运行机器，向他们展现更多的爱。
史蒂文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每个女人的故事都是不同的。他选择技作为这一组织的名字，因为这种花让他想起他遇到的每一个女人坚强而又脆弱。
我认为以季这种最后凋零的花来命名这个组织是好主意。我服务的女人很像那些季，也很像我。如果靠得太近，就会生出带刺的叶子来。但是这些花也有美丽的深紫色中心，它提醒我们，人们外表再坚强，内里也是柔软而美丽的。
达米格，美国之音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报道。
自动驾驶技术正在让在线购物变得更加快捷高效。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初创企业开始提供完全无人驾驶的送餐服务。
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为我们探究无人汽车如何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相比去商店买菜，毛里恩·布拉斯科维奇更喜欢在线购物。他下完订单后，只需要等着货物送到就好。无人驾驶车辆会通过 GPS 感应器、雷达和摄像头定位客户的住址。车辆到达后，客户会收到一个能够解锁汽车后备箱的代码，这样他们就能把购买的货物搬出来。
这里面有鸡、胡萝卜、豆子，运输的时候全部都是控温的。
这项服务由 AutoX 运营，该公司是数个寻求将自动杂货店带入主流的公司之一。现在他们的送货服务只提供给加州圣何塞市公司总部附近的居民。
我们提供两种购物体验，你可以在线购买，然后等着无人驾驶车把货物送到，这意味着价格较低，或者也可以等车来了之后，在后座车窗上的移动商店上购买。
在目前的早期实验阶段，工程师们依然坐在车里，这样在发生危险或是导航系统出问题的时候，他们能够接过方向盘。布拉斯科维奇对这种新服务感到兴奋，但新科技 让他想起了过去的时光。
这有点像过去的牛奶和面包配送员，他们挨家挨户的送货。现在一个小型杂货店直接开到门前，而你不需要去商店就能拿到想买的东西。
这项服务让布拉斯科维奇能在下单后处理其他事务，或是一边等着货物送到，一边好好放松。埃尔马斯利报道。
科学家们创造出机器人来代替人类做许多事，现在部分科学家更努力让机器人的外观更像人类，但是仿真机器人会让许多人感到不舒服。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机器人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和尺寸，有些长相可爱让人发出微笑，有些外观就太像人类让人感到不舒服，连研究人员都无法避免。
我知道机器人原理，也知道他们只是机器，但如果机器人长得像真人，却又无法同真人般的动作，那就会让人不安。
因为机器人外观太像人类而不断增长的不安情绪叫做恐怖谷理论。计算机科学及心理学教授乔纳森·格拉奇说，恐怖谷现象的成因有很多解释，一个说法是生物反应，人类会本能地察觉一些不对劲的事物。
在我的研究当中，我钻研情感以及我们如何用情绪的线索来解读彼此的内在想法。我想对我而言的问题是，如果你想做出非常仿真的东西，你就会开始试着解读这个仿真物品的情绪线索，但是那些信息是不正确的，它传达的信息是有些地方出了问题，这个互动不对劲。
另一个解释就是，当机器人看起来太像真人，会威胁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
起初，人类被视为唯一有智慧的实体，但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我们了解动物也能做很多我们能做的，会制造工具。我们了解到机器也慢慢变得有智慧，我们坚持人类是有情感的这个事实，但是现在机器也慢慢开始有情感的表现。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威胁，所以人类何去何从？
约翰·勒布拉正努力让他的人形机器人赫尔墨斯走路的姿态更协调、更平衡，也更像人类。他说，机器人并不需要有张脸，那只是个装饰品。
我们认为这些只是研究用的机器，必须时常拆开来装回去，所以我们根本不会想去弄装饰性的东西。
赫尔墨斯的外观可以说可爱，如果他看起来更像真人呢？
I don't know if I'd want to be in the lab with a very human-like robot looking at me all the time.
我不知道我还会想待在实验室里，如果有个像真人的机器人一天到晚盯着我。我们通常待到很晚，你开始会对这样的机器人喊叫说，你怎么不工作？所以我不想把自己搞得更古怪。
设计师设计与人类一起工作的机器人脸部时，恐怖谷理论是他们首先要考虑到的。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里，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到周四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一起来关注星期二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上个星期呢，就连串新规定发出征求公众意见通知。这些新规定呢，包括禁止港澳台人士担任电视或电视台节目主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引进境外时事新闻性的节目，禁止电视台在晚间七点的黄金时段来播放境外制作的节目等等。我们知道中共对境外节目和人员的管控呢，早已行之多年。那么这一次限制令有什么不同？对中国公众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九点，时事大家谈呢，我们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